一点开始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。”这个字啊非常要紧。对神的话什么态度？不是我读啊，我读啊，我读啊，乃是什么吃？吃跟读不一样。读是读在头脑里，读是你眼睛看见了，你知道了。吃什么意思？吃是主的话化成你的生命，你要吃进去，真正的接受，真正的吸收，真正的领悟，要吃出去啊！特别讲的吃，等一下还有解释怎么样叫吃啊？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出去，好去这以色列家讲说，那说明你不吃你就不能讲说。有些人圣经很熟，你不要满足你圣经很熟，你不一定真吃进去。你都抄下来，你都背下来，你磁带也懂，你样样都懂也没用，这要紧吃多少。所以现在我们非常注意在山上的侍奉，是要吃书卷，真正的吸收主的生命，主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粮食，要吃进去，然后才对以色列家讲说。第二点啊，你看以色列，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。你要开口，你要渴慕，你要谦卑，你要接受，你要吃。他又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祝福。”那这句话就是我们常常还没有做到的。你说吃了吗？我们这么多年在这里，当然吃了，那怎么也吃点了。你吃的够不够？有没有充满你的祝福？就是把神的话要丰丰富富存在心里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将基督的道理怎么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，这叫吃书卷。主的话你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整卷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吃进去，这意思你要深深的领悟透了，要充满你的祝福。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甜如蜜。以西结真清楚的话是吗？口中甜如蜜。其实在启示录第十章更宝贵，告诉我们以这个老约翰给他有另一个感觉是什么，另一个经历，不但口中甜如蜜，主的话多甜蜜，主的话实在信实的，是可靠的，主的话是甜美的，像蜜一样，也告诉你有营养，丰富甜美。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天使跟他说什么，你不但吃了甜如蜜， 你肚子还要发苦。后来老约翰真的经历，果然嘴中甜如蜜，肚子发苦。肚子发苦的这个经历是什么？就是你要舍己的来遵守主的道，你要为你所吃的书卷，你所遵守的这个道，你要很受苦。因为我们每一次遵行主的道，你都要对付自己，你不对付自己，你根本没法遵行。你还是这么讨人喜欢，你还是这么样的走宽路，你还是这么追求虚荣，追求外表，那怎么叫吃书卷？主的道一定守不住。要守主的道，就得有受苦的心智，肚子要发苦，对付自己，那就更完全了。我们就不查了，在启示录我们自己可以看。下面我们看第四点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，你往以色列家去，就是你吃了书卷，现在就要受差遣了，准备受差遣。怎么准备受差遣呢？这里神再次提醒以色列，你该怎么样的面对？怎么样面对？你去，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，将我的话对他们讲。”谁要你传什么你就传什么，这就是先知。我们不过是一个什么一个管子，把主的话能够带出来，传达他的话。对他们讲，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，乃是往以色列家去。这就告诉他你要去什么地方，你去的这个人是什么人，是你本国的子民。当然有些是先知传道人，神告诉他你要到国外去，你要到那什么说话难懂的地方，你现在说一言之国，以西结不是，你就想往你自己本国的民那里去。他们的根本不是说话难懂，他们根本都懂。那底下又提是吧，他们的话也是你不懂的，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，他们必听从。那更显明以色列家多背你了，意思是如果我带你到他们外国去啊，那些个说话深奥的地方，他们虽然不懂你话，但你说的话他们会听的。可是呢，我没有差遣你到哪里去，我差遣到哪里啊？以色列家去，他们不听，总是总就不听，这就以色列人 神说我就要你去哪里。第七节，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家全家是什么？是额间心硬的人。这什么叫悖逆之家？额间心硬，这脑子瓜硬的不得了，心也刚硬。额是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脸啊，脸是额呀。额间心硬就是顽固不化，死也不听。好，上帝说我就要差遣你到他们中间去。所以这就是说，你奉差遣之前，你要预备心，你要有所准备，你要知道你的对象，是你要先付上祷告的代价，是你要知道这帮人多么刚硬，是经常叫老油条了。今天说了，现在不知道多少年，你讲什么他都懂，他无所谓，他也不受警戒啊，反正我都懂，是额间心硬的人。下面第八节，看呐，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你不要怕他们脸那么硬，我叫你的脸呢硬过他们的脸，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，他不是额脸硬吗？又是这个额也硬，你呢，你也比他们还得硬，那就是你才能应付他们。他们不是硬吗？你还得比他们硬，那就说你更加的要什么呀？你心智要坚定，你要胜过他们才行，要硬，但是你不是凭血气。大家念第九节，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他们谁是悖逆之家？你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。上帝都告诉了你，看看他们硬到什么程度，额间心硬，但是你不要怕。神鼓励你去见你呢，你的额要像金刚钻，比火石还硬。金刚钻是最硬的，玻璃都能拉开，不是金刚钻吗？金刚钻什么意思？你本身就是个金刚钻，你的额像金刚钻，金刚钻是代表最贵重的宝石，你有这样的价值，你这样的清楚的命令，你这样的硬，这个什么叫金刚钻？硬的比他们还硬，就是形容的意思。像金刚钻这么硬，就表示我要叫你这个先知要任打不倒，是打不倒的意思。他不管多硬，你要硬过他，你不能人家说几句你就哭鼻子了。哎呀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他们还觉得委屈的很，怎么说了他们不听啊？他还藐视我，又讥诮我，啊，你可能就要面对讥诮、藐视、凌辱、反对、逼迫，都会领导，比火是还要硬。他们谁是悖逆之家？你不要怕他。这耶利米也是这样，你在耶利米讲话谁听啊？都不爱听，甚至打他，给他上木偶，给他监牢。耶利米造船，耶利米的骨头也是硬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这样，要这样的坚强，这样的精神的话，是吧？要硬过他们，任打不倒的硬。那什么叫金刚钻？我想就是受苦的心智，要有受苦的心智，要老手主的造的心智，老手造的心智，要受苦的心智，那你才能硬过他们。所以这个金刚钻的意思就是你要坚固不可摇动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一节58节，你们要，所以弟兄们啊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，这就是金刚钻，不能摇动。他怎么反驳你？他怎么样的拗解主的话？他怎么样的不听？他怎么样的这个藐视、是攻击、逼迫？你都动都不动，你要坚固不可摇动，这就是像金刚钻，不但坚固不可摇动，而且呢，你要以什么呢？这一点我觉得很宝贵，就是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2章，大家听我读，12章的第10节，这就是金刚钻的意思，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你看作可喜乐的，你面对你们打我，你们骂我，你们藐视我，你们惊叹我，我都当作可喜乐的。12章第10节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完全靠神，完全靠神，是吧？02章第10节，啊，为基督的缘故，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。他不但是不难过、不委屈啊，不因此而动摇、妥协，反而当作可喜乐的。你打我，我倒高兴， 我今天为基督而受苦，这样的心智才真正叫金刚钻。这金刚钻怎么解释？老手主道，受苦的心智，他不怕苦，不怕难，不怕藐视，不怕讥笑。我们常常是一点事就气馁了，一点事受了挫折了，可不得了。这现在主也操练我们，常常一些人都是很不顺利的事情，那你怎么样？你不能够怕难，不怕难，知难而上。保罗就是这样。保罗，我知道怎样处什么，处贫穷，处饥饿，都能这样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。这也就是达不到，这达不到真正得了秘诀的，像金刚钻一样，随时被逆之下，你不要怕他，不要应他的脸色，连惊慌都不要惊慌。你看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也讲，他打我，他辱我，骂我，他打我的呼吸。以赛亚说，我任他打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和华帮助我，他就有神的帮助就够了。解第十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，你要下面这个八个字大给你啊，你要什么？要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，这就叫做吃书卷。所以怎么叫吃书卷？我想就是这八个字，你把它画下来。对书卷不是这么样的生轮什么生吞活咽，乃是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。要真正领会这个话的意思，这个主的话的精义，神话语里面的那个深处的那个意思是什么，要真正领会透了，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，那你就要真正吃透了，是吧？那么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要对他们讲说，告诉他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这就说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就是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以西结说的，乃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是一个，我们再接着看十二节。那时灵将我举起，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。所以他一面神的话灵的，一面还继续看异象，灵都把他举起来了，他就看见了，他就听见了，不但看见还听见，听见什么？在他的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，可见呢，他是在还是在天上一样，他这个异象是活物嘛？孙悟空在哪里？在宝座前，有这个声音，是震动轰轰的声音。下面就告诉你是轮子转动，轮子转动的声音。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。你看看地上都是哀叹，是不是叹息哀哭的声音？天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？称颂的声音，赞美的声音，从耶和华的所在所发出来的荣耀，就是说神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活物没别的，一天就是昼夜的称颂神，神的荣耀。我又听见活物翅膀相碰，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的轰轰的声音，就是两个声音，一个是翅膀相碰，代表我重新的一个释放，重新的一个祷告，彼此的联络，大家重新而已跪在那里，你祷告我阿门。还有呢，轮子转动，主的话天天我们都祷上，轰轰的声音。一直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，我心中甚苦，灵性奋激，并且用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。这是异象中神就把他带回到加巴鲁河边，所以他里面的灵呢，在他里面呢，所以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异象的奋激很激动，但是也是很痛苦。为什么痛苦？因为接着他要回到被逆的被掳的民中去传神的话，怎么不痛苦？还很大的负担，而且面对着这么刚硬的百姓，所以我心中很痛苦，灵性在激愤。那他怎么能够去呢？他怎么有能力呢？是因为下面一句，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。这是第二次，我们不是说嘛，有七次讲到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七次。第一次就是一章的三节，一章的三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所以他看见这个异象，他清楚蒙召奉差遣。第二次就是这一次，就是这个十四节，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是我在我身上大有能力。为什么大有能力啊？因为接着他要做一个守望者，他要为民来传神的话，还要沾罪啊，还要代求，所以多么不容易。就神的灵在身上就大有能力，他才能够去，才能够住在民众，把神的话带出来。十五节，我就来到了希勒雅毕， 勒雅毕，就是加巴鲁河边的这个地名。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好，是叫谷堆，粮食谷堆。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贝鲁之地，但对以西结来讲好像谷堆一样，你还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。他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，其实他就在那里，他意向把他提出去了，现在他又回来了，就是接受使命了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，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。你看这七天以西结是要付多大代价，悠悠闷闷的，就是他要面对，他要传神的话，忧闷的住在。所以先知的忧闷都不是为个人的私心杂念，什么事情叫你忧闷呢？没有别的事，只有神的事，百姓的事，被掳子民的事。因为他将要做一个先知，传神的话，把神的信息带出来。忧忧闷做了七天，这七天我想他是什么呀？他不住的在祷告，为民在叹息，在预备自己的心，整整的七天之久。所以到这一节为止，就是先知吃书卷受差遣。等到十六节以后，就是吃书卷警戒人，神说我立你做先知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讲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求主给我们大家真正的领悟了第一章到第二章到第三章，因为一章到三章就是先知的蒙召，这个蒙召的过程，你看看以西结直接从神那里有所看见，有所听见，得到了神给他的使命，也奉圣灵的差遣，自己也做好准备，就是吃书卷。所以现在你我的使命，我看没别的，重点就是吃书卷。你什么事情你都要把它放在其次，你最要紧的是吃书卷。你别把什么事都要紧，就是读圣经不要紧，把什么都看得要紧，那心里面私心杂念事情可多了，你不知道，吃书卷是最要紧。那不准备好怎么受差遣？以西结那个受差遣，所以一定要吃书卷。吃书卷就是心里领会，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，真正的直接听到神的话，吃下这个生命粮。无论是耶利米还是这个以西结，我们看他们都是把整花当做食物这么吃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五章，耶利米怎么对待神的话？他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口？是因为耶利米把神的话当作食物，当作食物。我们都爱吃东西，你看看你什么是最要紧，要吃，要吃什么？十五章的十六节，我们再念一遍啊！十五章的十六节，耶利米书，一起念：耶和华万军之神呐、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后面就是神让他把宝贵的下贱的分开，让他成为神的口，都是这张圣经提到的。就他走的话当作食物吃了。约伯记也这样讲，约伯说我把你的食物，我看中你的什么，你的话语怎么样，胜过日用的饮食，这么重要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看中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吃下去，让我们能够面对今天悖逆之战，让我们自己先不要悖逆，完全顺服神，让主的话先在我们里，我们的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，更新的工作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像以西结这样奉差遣去传神的话。啊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以西结书第三章，以西结书第三章，我们接着。那今天我们该从这个十六节到27节，这是第三章，接着我们还要看第四章啊，三章四章，这个不太长。以西结是神叫他做什么，在被掳的年代里面，自己也被掳，整个犹大家都被掳，在被掳的年代，以西结从第一章给我们看到，他看到异象，看到四活物的形象。这是神的心意，神对他的要求，目的是让以西结在被掳的年代让他做什么样的功能，做四活物这样的功能。那今天的圣经呢，神要让以西结做什么样的功能，做一个守望者。神说以西结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。守望的人，平常我们印象里面守望者为人代祷，这是一方面，在以
三亚书六十二章六节七节，神说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是你守望的。这个神说为民为耶路撒冷的父亲要呼吁不歇息，这是守望祷告的一个方面。但从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做守望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除了为人代祷，那是你在背后为人代祷，要祷告，实在要祷告。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要传道，警戒人就是传道的意思。警戒人，警戒人的意思就是叫这些罪人恶人啊，不要继续犯罪，快快离开自己所行的恶，那你归向神，你就得存活。警戒人意思说，义人如果离开自己的义去行恶，这并不是神愿意他们灭亡。如果你离开你的义，或者仗着你是你去行恶，那你也要灭亡。所以要警戒人，警戒人就是抢救人，救人免死。所以神要以西结这个功能呢、啊，你要做个四活物的功能，你要按着神的旨意来传道，要去警戒人。那怎么样？我们读了这几章啊，现在已经是第三章了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以西结这样做四活物，成为四活物的功能？最近我们看到灵往哪里，活物往哪里，被神的灵所带动，也是被轮子所转动，套上轮子的功能。里面有火炭火把，是爱化，是道化，是灵化，又要做一个守望者，你说怎么能够做呢？我想关键就是吃透书卷，这最关键的就是吃透书卷，一定把书卷先吃下去。所以第二章到第三章，以西结在蒙召的过程当中，在奉差遣之前，最主要的什么？就是人子啊，你要吃书卷，我给你这个书卷，你要吃。书卷不吃透，做不了四活物。书卷不吃透，根本也做不了守望者。因为书卷吃下去，才明白神的心；吃下去，才知道神爱的是什么，神恨的是什么，神喜悦的是什么，神的旨意在哪里。这就从书卷里才能够知道。不吃透，也传不出神的话，也带不出至圣所的信息，因为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吃书卷是多么要紧，吃书卷的本真就告诉我们，你真正吃透的人，我相信一定是像以西结这样，像老约翰这样，是被神爱化、造化、灵化。所以现在在这一段没有读之前，我们大家请翻启示录第十章，我们看看老约翰怎么吃书卷，我们再结合以西结，因为昨天我们没有看这一段，请看启示录第十章，这个也是约翰他在异象中看到的。启示录第十章从第八节到十一节，这一章我们请大家一起读，八到十一一起念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就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。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、多国、多方、多王再做预言。这说明启示录啊，约翰神给他连续的看到异象，神在约翰身上有使命，不是白白的啊被冲击在沙漠海岛受苦孤单，受这个凄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一个孤单的早上受苦被冲击，还得人家坚持着，但神把他移到宝座前，神给他看见异象，神要他接着还要向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，那就是启示录十一章以后的接下来的关于七年大灾难一切的预言。神都要让他接着说，你怎么说得出来呢？吃书卷，不吃书卷说啥？大概只能说自己的话，自己的话有多少？要传神的话，要传预言，要传奥秘，这里面包括恶人的结局， 这里面包括魔鬼撒旦的最后结局，这里面包括新怎么样这个羔羊心腹的最后的一个什么一个结局，都包括在内，国度的光景都在这个启示录里面，这么丰富，怎么知道吃书卷要吃？他印象里，他就什么呀？天上有声音说，就是神在对什么呀？对天使说了，这个吩咐啊，吩咐这个约翰说，你把这个什么他海他地这天使手中展开的书取过来，你要去取，你要付点代价，去取经。取种的话来，我看至少要渴慕，要渴慕，你要取过来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”你根本不渴，又不求，一天糊里糊涂混日子就会懂的啦，什么也不懂，要去取过来。然后他对你说，对这个约翰说：“你怎么取过来？你可怎么样？怎么样来得到这个书卷呢？就是要吃，跟你基督耶稣一样。”要吃，他对我说：“你拿着吃尽了。”这以西结书，昨天我们看的什么呀？你要吃这书卷，要充满你的祝福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要吃满书卷，要吃尽书卷，也就要吃透书卷。这昨天我们的这个老大哥也讲：“哎呀，我们怎么越吃越觉得不透？对呀，怎么让我们真是看到自己不透才好？他更加渴慕。”越吃越觉得不够，越吃越觉得不透，真觉得不透。可能表面的意思还没有完全掌握呢，不要说里面的意思，所以要吃。吃了以后呢，两个经历，一个在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口中甜如蜜，我们都懂，不但是我们的经历。你呢？你把主的话分解出来，也是甜如蜜，人家觉得好宝贝。但是更要紧的一个经历，肚子要发苦，消化的过程。所以这酒的话，我们要吃，要消化，要消化，字字句句要照酒的话去做，这就是吃透书卷的经历，也就是肚子发苦。肚子发苦不好受啊，这个消化的过程，你就要有一个苦的滋味，就你要有受苦的心智，对付自己，死透自己。因为我们遵循主的道，我们如果不对付老我，不对付肉体，根本没法遵循。只能说我知道而做不到。主让我们爱人，我们爱自己；主让你宽恕，你恨人；主让你这个去舍己，你慢，你自私。哪个不自私？哪个不为己？那就是做不到嘛。主让你去救人，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这坐在这连动也不动，肚子要发苦，就是。完全的舍己受苦对付自己来遵循他的道，一定有这个过程。当然另外我们知道约翰能够再说预言，也是因为他自己在受苦当中，本身就受苦，为自己所传的话，像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，每一次耶利米受苦是为什么？为他所传的神的旨意而受苦，这也是要肚子发苦的意思。你传道，你还要为你今天忠于神的托付，遵循神的旨意而受苦，别人反对你、藐视你、讥笑你、误会你、攻击你，你都有这个心智，准备受苦，要受苦的心智，才能够传承。这要吃尽了，吃尽了。第十节，我从天使手中把小猪圈接过来，吃尽了。真的，约翰就是吃尽了，要把它句句字字要把它吃透。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，我们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。每个人每天都20小时，上天最公平，但你怎么过你这20小时？又睡懒觉，又瞎聊天啊，又虚虚晃晃，又讨人喜欢，又瞎忙碌啊，不该做的也去做。当然我们每天该进本分的进，该睡觉的睡觉，该吃饭的吃饭，但其他的时间呢，甚至尽心竭力在吃，专心致志的这么专注的，有一个时间也完全安静退下来吃进书卷呢，要吃进了，那就是得花一定的功夫，那就是要安静，那就是要退，那就是要关上门，那就是要你看你读书你怎么读，你绝不能一边读书一边跟人说话，得把自己关起，要这么样的安静才吃。吃进了以后，你看看约翰怎么样， 他说在我口中果然就两个感觉了，两个经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，这叫受苦啊。甚至我们遵循主的道，人家瞧不起我们，人家说你们这些人简直啊神经病啊，你们这叫做新教徒，现在美国都没人做新教徒，美国人刚上岸的时候，从英国刚来的时候，新教徒啊个个这么虔诚，一到美国美洲大陆就跪下就祷告，这是新教徒。现在新教徒变成一个什么呀，变成一个人讽刺的话，你们这帮人是新教徒，走舍己受苦的窄路，遵循主的道，你就要吃苦头，肚子发苦，不怕人藐视我，你们这么死板，你不会跳跳舞啊，去玩一玩呐，活泼一点呐，就是这一套吧，随从世俗。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，真正快快知道，这保罗在以弗所说，你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你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怎么明白主意？就是吃素去，怎么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，还是吃素去，怎么就有忌邪的心，还是因为没有忌邪心，就是因为没吃透。我自己就体会到，你越多吃你就有一点点忌邪了，慢慢你就会长出忌邪的心，不然我们就只知道爱，真恨的一点不恨，不知道远离罪恶，不知道逃避罪恶，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就吃素去，就要明白主的心。所以保罗在亚勒伯旷野退了3年，我相信没别的，就是圣经吃透，所以他能够写出13卷新约的圣经，新约的书信。保罗，天使就对他说了，所以神说约翰吃遍了，吃透了，接着才是11节，才能够对他说，你必指着多明多光多方多王再说预言，你才能够说预言，吃透书卷，化成生命，才能够流露，把主的话、神的经历、神的话、神的预言都能够带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以西结，神让他也同样的经历。今天你我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正明白，做一个守望者不是这么容易的啊！我来做吧，你做做试试。没有爱也不行啊，没有权利也不行，没有能力也不行，也不知道讲什么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救恩是什么也说不得清。这都是因为书卷没有吃透，所以求主怜悯。我们现在就开始看16节，3章的16节开始啊，就是被立为守望者，我们看以西结神怎么立他做守望者。过了7日，那就是说他悠悠闷闷的做了7天，这7天。就是等候，这7天是没有叫他做别的，我想就是付代价祷告忧伤。那么接着呢，过了7天以后，神的话就临到，所以总要有等候的一个阶段，做什么呢？下面就是，所以这个14节那里说，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占有能力，就是神第二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目的什么？就是让他做一个守望者。做守望者可能要得罪人，做守望者你就不辞辛苦，做守望者你就不能讨人家喜欢，守望者你就不能讨人家喜欢，做守望者你要付出代价，所以神的灵在他身上占有能力，他才能够做得到，这是一点。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加巴鲁的河边，现在神说了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。所以守望的人神力的，神力他做先知，神力他做守望者，因为他吃透了书卷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。什么叫守望的人？就是站岗放哨的，为全民警醒堵破口，这叫守望者。警醒堵破口的人，在灵里有所看见，知道破口在哪里，关心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他今天究竟是不是离开了他所行的，这一人是不是离开他所行的意去作恶，这个恶人是不是今天啊又在继续作恶，那你要关心每一个人才能够做守望者。底下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所以在这个以西结书33章，神说，我叫你，我立你做守望者，叫你吹角警戒人。所以吹角的意思就是警戒人的意思，醒过来吧，不要再沉睡啦，你再下去你就要什么掉到深渊里面去了，你要悬崖勒马呀，这叫吹角警戒人。 人就要清醒，但自己就要警醒，自己警醒还要为别人警醒，这叫守望者。底下身上的警戒两等人，18节到19节是警戒第一等人，20节到21节是警戒第二等人。这两等人身上你都要警戒，第一等人身上就是恶人，一味的行恶，他也不知道悔改，那这样你要警戒。神说，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，你这么继续犯罪，罪的公价就是死了，你必要死。底下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那么你应该拯救他的性命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那么这个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。他死了，上帝说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。所以这就是刚才保罗所说的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，我便有祸了。他作恶，神并不喜欢他灭亡。这句话说明什么？这两节圣经说明神不愿意恶人灭亡。他意味着行恶，他的结局一定是灭亡，一定要死。神喜悦他什么呢？神喜悦我们劝解他，警戒他，下面四个字，离开恶行。就是神巴不得每一个罪人都离开恶行。谁是罪人？全世界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欠了神的荣耀，都犯了罪，都等待着死亡。像我们，如果没有别人传给我们，我们有今天吗？也是别人传的，传到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父母又带我们信了耶稣。外国宣教士在100多年、200来年前，多少人赴汤蹈火，付了代价，跑在什么过洋过海来到中国，受苦甚至牺牲，埋骨在中国，为什么？就是来警戒恶人，救了我们很多中国人。所以恶人怎么能够不至于死亡？就是四个字，离开恶行。当然是靠救赎了，这样离开罪恶，就是不再犯罪了。本来在最终一切什么都犯，我们从前不都是这样吗？活在最终，在最终顺从空中掌权者的这个邪灵，一天犯罪，随从外邦的世俗，一天的放纵情欲，真喜欢恶人离开恶行，那么就拯救他的性命，恶人就不至于死亡。所以19节说，倘若你警戒了，你真听话，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就好比我们传福音，有些你怎么传他也不信，那是他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。可是我们不传，我们就有祸了。就感谢神了，我们的同工啊，这几年跑到外面去，在飞机上，在火车上，是在 taxi 上，都在传福音，随时随地传，做见证，传福音。我们是不是这样？还是无动于衷？要传呐！如果他不悔改，他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所以不传福音也是个罪啊！他们有罪，我们不传就是罪，不传就是罪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。”这福音本身是个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希望我们这年轻的人啊，这次回去啊，一路上都要传，见人就要传，用各种方式来传，聊天就传，是中国人是外国人，我们都要去传。这是一等，19到20节，是恶人，是不愿意他死亡，不愿意他死亡。底下再者义人，义人是好的了，义人是行义的了，可能他已经接受耶稣了啊，这一阵子也不错，但是怎么样啊？你先说，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，又跌倒了，又堕落了，又放纵了，这样也有啊，甚至有人连信主都不信，为什么走宽路啊？信耶稣后悔了，信耶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又不能犯罪，又不能撒谎，又不能贪婪，又不能享受放纵，那他又不信了，离开自己的义而犯罪。的确，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，他就必死。这句话我想了半天，什么叫做神怎么将绊脚石放？因为你本来是行义的，你是遵守主道，你现在呢？你不遵守主道，你就在这一个主的道上，你就犯跌了。所以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2章，什么叫做主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？这是因为他离开了主的道的一个结果。彼得前书第2章， 六节到八节啊，我们把这几节念一下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以前二章六到八，我们一起念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那这个意思就很明白，一人离开自己所行的义，就是在道理上绊跌，本来听话现在不听，上帝的话太难行了，我不去听，千行几路走自己的路，那你就在绊在什么呀，在这道上绊跌，在主的话上绊跌，那就等于那么上帝说你就绊跌了，你不听我的话，那么你就被这块本来是叫我们蒙恩的这块石头，这个石头代表基督，这个石头就是代表主的道，你在这个道上绊跌了，所以这就是说人家绊脚石放在上面，就因为你自己所行的，那他一定死亡，就是一直不悔改，那一定死，因为什么？底下我们看二十节，因为你没有什么，没有警戒他，他必死在罪中。这就是讲以西结啊，你要警戒恶人，你要警戒义人。如果你不警戒他，他必死亡。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我却要将你讨他上面的罪。这义人不能够仗着自己义去行恶。这个在以西结书十八章、三十三章都再次提到。因为我是义人，那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这也是保罗所讲的救恩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能不能犯罪？不能，断乎不能。你犯罪你快点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又不受警戒，那么你怎么样？那你就跌在这块石头，就跌在这块石头。如果你死的话，那么这个什么是你就罪有应得，你不能因着你的义你能够得救，那因为你离开了义，你去也不离开了义去行恶。那这里呢是讲你以基戒，如果你不警戒他，那么神说我要向你讨罪。二十一节，倘若你警戒了一人，使他不犯罪，他就不犯罪，那你就救了他。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，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。所以这个罪是什么罪？这个罪就是不传福音的罪，不警戒人罪，不救人，见人不救，见死不救，见死不救是个罪，不传福音是个罪。就我们多少我们流了人血，我们脏了我们灵魂。所以我想想我所走过的每一站，自己人生的每一个经历，遇见很多人我都没有传分给他，到现在后悔的不得了。有的传了，那么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情；有的没有传，为什么没传呢？因为那一阵子我软弱了。为什么没传呢？因为惧怕胆怯，有顾虑，自己都怕死，这多么可怜，多么亏欠。所以我们流了人的血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不好意思，以福音为耻，还什么原因？可能只顾自己，我没有心，这心都干嘛呢？就想自己，这一些爱灵魂。我看这一段就是求主给我们爱灵魂。那还有就是从这个一段里面也看到主的道是公平的，怎么说明主的道公平呢？那就是说的谁离开罪恶，谁就能够免死。你恶人虽然你行恶，但你离开了罪恶，你离开了恶心，你就能够救你自己。义人呢，你虽然是个义人啊，我很蒙恩，我是个义人，但你离开了义，你仗着自己的义你去行恶，你不能得救，你不能够什么，你不敢悔改的话，那你要死亡。这不是说明主的道是公平的，主的道是公平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真正认识到主的道是公平的，我们要遵守主的道，我们也要去救人。那对于你今天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些守望者，我们要传，我们有祸了，我们有这个责任，这一人这恶人都有这个责任要去。所以在这个我们大家看一下一节圣经，33章的第11节，就透出神的心，无论是对恶人还是义人。33章11节我们大家念一下，好，一起念啊。 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基甸把神的心都传出来了，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主的道。一方面是公平，一方面神说什么？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当然更不喜悦一人离开自己的意去行恶，是不愿意人死亡。所以这个心，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这个在新约里面彼得后书第三章，这样我们的主是他愿意什么？他愿意，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就是神的心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所以这里说，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因为是不愿意有一个沉沦，无论新约旧约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是吧？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什么？人人都得救。这就是神的心。就我们呢，我们吃书卷，我们做守望者，要有主的心。这就是这一段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接着看，我们接着就看第三章的22节开始，22节到27节。我们接着看这一段，这段是说神的灵再次降在他身上，这是第三次了。你看按照次序我们就知道这是第三次。第二次是在2章的14节，第三次就是3章的22节。那这次神的灵降在以西结上有什么意义呢？也有意义。这次从3章一直到7章末了，这次这一段是什么意思？神叫为什么神的灵降在这，就加给他能力，圣灵的能力降在他身上，使他能够受苦担罪说预言。这段以西结非常苦。那接着我们就看第4章，你就知道受苦为神的百姓，是北国是南国，是以色列家是犹大家，为他们犯罪而自己要犯罪要受苦。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灵加在身，他怎么受得了？他怎么能够担当？所以做先知啊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为人代祷啊，要什么呀？要警戒呢，还要担罪，要担罪，受苦担罪说预言。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啊，第22节，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，他对我说，你起来往平原去，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。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人整个的被神支配，被神的灵支配。神说往平原去，他就去了。神说我在那里要跟你说话，于是我就起来往平原去。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，他走在哪里，神给他看见异象，看见这个荣耀就如同第1章他所看见在加巴鲁河边的那个异象是一样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就是大家看见天上的异象，有四活物，有神的宝座，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，就停在那里，我就俯伏于地。所以什么时候看见神的荣耀，什么时候看见异象，他就俯伏于地，真是谦卑俯伏敬拜。底下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。见了异象就没有力量，因为他肉身当中支撑不住，所以有神的灵再次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。站起来以后，神就对他说了24节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。你看看就跟做表演一样，神就叫他把自己关到门里面去，关上门。关上门什么意思？下面就失去一切的自由。先知啊，为了神的名，为了遵循神的旨意，甚至没有自己的自由，关上。人子啊，人必用绳索捆绑你，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。这一个阶段神让你直接做什么表演？自己被捆绑，甚至做预兆，甚至怎么样犯罪，向左侧卧又向右侧卧，做表演，再求预言，再求神的信息。观察，你就被捆绑在这位好像好好的一个人，活泼乱跳的一个人，让你什么人用绳索把你捆起来，到底谁捆的没有说，没有说。但是你看第4章的第8节，我用绳索捆绑你，你不能辗转，直到隐瞒了为困城的日子。是神把他捆绑的呀，人用绳子整整的捆绑起来，这样你就不能再 也见到你今天就只好关上门，不能出入。底下第二十六节，我必须你的舌头切除上膛，以致你牙口不能够做责备他们的人。他们原是悖逆之家，这悖逆之家为什么不责备人？因为这个阶段神让他表演做预兆，用一种形式来带出这个信息来，不是用口来讲。有的时候神让你用口讲，那么就开他的口。这个时候你舌头接触上膛，不要讲话，无言的责备，做表演，你就哑口嘛，不能责备人。但是呢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他以下一切无言的这个表演做预兆，也是在面对着责悖逆之家。这样，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别开口，就是什么时候我要你开口，你就开口，你就对他们要说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听的可以听，不听的任他不听。你不听，先知也要讲；你不听，先知也要面对你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。所以这多么艰难，面对着像怎么样，刚硬的不得，额间心硬的人，悖逆之家，